迎您收听世外桃源。
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，朱恩蒙、贝玉东、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，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。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
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又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
西魏人、
耶布斯人之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启木。我今天来的胆战心惊呢。
为什么呢？
首先我从来没来过家庭伦理吧，我一般都是礼拜三啊客串一下，礼拜二偶尔来一下。
对啊，
家庭伦理谈不来。
没关系了，咱们查出埃及记，现在小贝还没回来嘛。
一定是我替小贝啊，那我就更害怕了。
我们这个节目啊，实际上是希望能够不断培育新的同工，让大家都能够从这个广播上啊、圣经的交通上啊有练习的机会啊。这个不像是对国内的广播或者一些很大的机构，你无论做什么呢都得正儿八经的，而且要有长期的准备。我们这里呢可以说是一个发掘恩赐啊，提供大家服侍机会的一个园地。
所以我们在现场培训啊。
哎，对对对，
现场培训
就是唬了听众朋友的耳朵就是了。
不，这个有小贝弟兄呢就可能能够达到这个蒙哥的要求。你看你们从6月份开始讲了6次半才讲完2章，
这是很厉害的对吧？
这是很厉害的，真没有小贝插棍打磕的。这个怎么可能讲6次半，也就是说讲6个多小时才讲完2章，这讲完出埃及记那都到哪年了？
这个其实不能这么算的啊，因为一再和听众朋友讲，这个圣经啊它是真真实实的历史。我们可能觉得6个星期很长，但是这是摩西的80年呢。对吧？
啊，对对，那倒也是。
是约瑟他们下埃及之后的400年呢。
你也得要这么算，可是这圣经上就记了2章，总共才是不是才几百个字而已。
所以啊，这是神的话是炼净的，你也可以说是不但炼净，而且是非常浓缩的啊，值得我们一个字一个句的去推敲。因为你想想看，这 就算摩西这80年的人生好了，从里面到底要挑哪几件事情，要用哪些话来记他，都是有讲究的。那我们上一次的重点是其实没有说完，只说了一半，就是
说经济要接着烧，
经济不但接着烧呢，
今天继续烧。
我们上次还请听众朋友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因为摩西的生平跟雅各的生平有点像，雅各为他舅父放了20年的羊，摩西为他岳父放了80年的羊，
放了40，
放了40年的羊，对，
嗯，
你想想看，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，
对了，
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这个一句话好像平淡无奇，可是你想想看，他在这个时候已经放了40年的羊，放到最后还是谁的羊啊？
还是他岳父的羊？
就是了。
哎，等会等会，蒙哥，我上个礼拜是听过节目的。
嗯，
你怎么讲着讲着又往回讲了？
因为还没把重点讲出来。雅各至少放到最后几年呢，算是放他自己的羊和他舅父的羊一起放。
那倒是。
黑的白的就给他舅父啊，花的有斑点的就归自己。
嗯，
虽然这个花的有斑点的都是次货，但是至少他替自己放了一群羊啊。等到他离开他舅父的时候，至少
他
有这么一
群
羊，对，他有蛮多的财产，神祝福他。摩西到这个时候，他不但丢下埃及一切的荣华富贵，丢下他所谓的前途，一个人到旷野来放羊，而且放了40年之后，连自己的羊都没有。
哎，他反正在这寄居嘛，哎，他说不定我叶特罗就没有那么不像这个雅各的岳父那么坏了，他就不想走。
齐木，我知道这个福音营的时候，大家也都看见你的岳父和您住在一块儿，你就不要找机会说好听话，没关系的，你岳父快回国去了啊。
哎，不能这样讲嘛。
从人来说，我们上次就讲了，哎，为什么让摩西去重复雅各所受的苦？那这个苦到底有什么盼望？你可以讲没关系，你年轻啊。
哦，这个80岁再这样想。
摩西自己在诗篇90篇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人一生的年岁不过是70岁，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。当你走到人生末期的时候，你有什么？你当初的雄心壮志，你在埃及所受的一切知识学问，那比你现在在美国念个 PhD 要神奇多了。
哦，那他那
那功用也大得多了。他是埃及的王子啊，就把那一切都丢下来，然后放了40年的羊。我请问你，你要怎么从这里边看出人生的意义？
你不说他放得甘心了吗？他甘心和男人同住。
甘心归甘心呐、啊，可是你要知道，这里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因素。我们上次的节目也说，甘心和认命是很不一样。甘心是带着盼望，是带着信心的，所以甘心。
嗯。
认命是不带盼望、不带信心的，所以认命。这绝对是看起来很像啊，实际上完全两回事。那这个甘心的盼望到底在什么地方？这个人生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他自己都说啊，如水冲去，如睡一觉啊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就割下枯干，这劳苦愁烦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雅各也说他的日子是又苦又少。那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？你就非得回头不行了，这不是我
跟你说的。所以只要给岳父放了羊，就是又苦又少，劳苦愁烦。
这是你说的，我光
看。哎，没没没，这是我读圣经读出来的嘛。
你的岳父要讲的替你抱那个胖娃娃，是越抱越开心，对不对？
没有劳苦愁烦。
没有劳苦愁烦，他现在几磅了？
现在我有没称呢，大概20来磅吧，20磅多一些。
哎呦，你说的客气，我看他至少是一袋红国宝。
哦，那当然了，那他抱起来比红国宝重。
他的
红国宝才20磅嘛，对不对？
就是了，你看，
嗯，
主给你的这个福气真是不断的加增啊。
嗯，好，感谢主。
人生是这样，不但是又苦又短，而且是越来越苦。可是你要是从创世纪开始看的话，同样一位神了、啊，现在有非常不一样的作为。因为记不记得当初神跟亚伯拉罕来往的时候？首先神是从什么地方来呼召他？在梦里边向他说话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是吧？到了他这个服事的高峰，他带着以撒往神所指示的山上，把以撒献为燔祭，正举刀要杀他的孩子的时候呢， 耶和华的使者从什么地方呼叫他？
从天上。
哎，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从天上呼叫他。
这做梦的时候不像天上吗？
都是你摸不着的，都是你看不见、
啊、对呀、啊，就
是
反正
你
这个离得很远嘛，
离得很远。对，不但从天上呼叫他，跟他说完了话，那个话说得很好啊，世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对不对？哎，说完了话又到哪儿去了？
就肯定就回天上去了呗。
就是啦，所以你看，以撒、雅各，神跟他说话，也就是在所谓的异象里面和他们说话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说，这一直要么是在梦里，要么是在天上。
对对，后来雅各也是做梦，梦到天梯。
对呀、
啊，所以还是在做梦。嗯，
神在那头，你在这头，是不是？哎，
是。
那雅各他们全家经过约瑟啊，下了埃及。那约瑟就很不简单了、啊，啊，约瑟除了做梦之外、啊，他那个梦也不是神直接给他说话。约瑟一生没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经历，就是神直接跟他说话，没有这样的经历的，
嗯、
啊。
那他怎么会解那个梦的呢？
他说解梦不
是
出于神呢、啊？
对呀、
啊，
神出于神，那我就想那肯定是神跟他专门解释了一下喽。
哎，这个你不能完全这么说了，他是凭着信心来做这件事情的、
哦、
因为神对人所谓的显现呐、啊，不要说这个显现是在梦里，是从天上对人说话，是你摸不着的，而且他在迦南地之外，他在应许地之外，你就看不见他向人显现，对不对？
嗯
啊，那这里面的
应许地之外，嗯，
这里面的教训就很多了。今天也是一样，神在圣经里面，在这个神跟人之间的约里边向我们说话，与我们会面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是在基督以外。
你说应许地啊？那神在埃及跟亚伯拉罕讲话，那算不算讲话、啊？
神在埃及哪里跟亚伯拉罕讲话了？
啊，他没跟亚伯拉罕讲话嘛？那亚伯拉罕碰到事情，哦，他没有讲话。
读圣经，他没有啊。他有跟亚比米勒王
把这段剪了，
这个就不能剪了。
那个又出差错了，嗯，
出差错，下次才会好好读圣经。他还在应许地的时候，非利士的王把撒来拿去，那神在梦里面是对非利士的王讲话。
哦，对，没有对他们讲话，
没有对埃及王啊，神是直接降灾给法老家里边。
哦，对对对，
除了应许地之外，你找不到神的。神既然和人约好了，在圣经里面，在这个约里面和我们见面，与我们说话，把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指示我们，那你就别指望在圣经之外去找到他，想都别想。
嗯、
你别想在老子的话里边呢、啊，孔子的话里边呢、啊，你去找到他对人的启示，不管你把它叫什么，直接启示、间接启示、一般启示、特殊启示。你有一点在胡扯、
嗯、
啊，
嗯，
不错啊，神借着自然界，借着所造之物，让我们可以晓得神的永能和神性。但是那个严格的说，那个不叫做所谓的启示，那是一种我们本性，
只是让我们
知道，
明明的知道而已。
对，所谓启示就是神把他的自己进一步借着这个知道，
要清楚、
啊，超过这个知道的一种清楚。那神是不在应许地之外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讲话的。
哎，那等会儿，那大卫说祝天树说神的荣耀，那个算他的一种感想呢？
祝天树说神的荣耀，就好像罗马书所说的、
啊，
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所以那也是一句信心的话嘛，对不对？
啊对啊，就说他们看见那个以后，他就能。看见神的荣耀，是不是？
对，我们应当凭着信心看见神的荣耀。但是你要严格的用这个启示这个字啊，在圣经里面所谓的启示是他对你说话了。
嗯，
他把他自己除了他的人所能知道的神的永能和神性之外，有关于神的事情进一步向你显明，这个严格的说才能够叫做启示啊。但是今天他们在神学院念书，常常说，哎呀，间接启示、直接启示、一般启示啊、特殊启示、
哦、就直接启示就叫做圣经，别的启示就叫间接启示。
这个话实在是不太妥当啊，实在是不太妥当、嗯、神要对人说话，要对人显示他自己，我跟你说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圣经里面、嗯、啊，在从前算是在迦南地 应许之地、嗯、还有一个呢，到今天来说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，他非得在这个十字架里边、嗯、在这个救恩里面你可以找到神，并且你知道你所找到的就是他。你若是离开了这个救恩，离开了这个基督的道理，离开了圣经，你认为你找到了神呢，那是非常非常不可靠的。
哦，
那从约瑟的例子，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应该得到勉励啊。约瑟可以做一个，
我也不会解梦啊。
哎，你虽然不会解梦，可是你要晓得，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就是喜欢追求这种神跟他做梦啊，神跟他说话啊。
这个怎么追求呢？
哎，可以啊。
做梦还能追求嘞？
你可以祷告啊。要是整个教会都喜欢讲说异梦，因为圣经里面是有应许嘛，儿女要说预言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，对不对？
啊，那倒是，旧约新约都有哈，嗯。
追求这个东西啊，固然啊无可厚非，保罗也讲了啊，追求那个更大的恩赐就是爱，不过你要去追求这类的恩赐、嗯、保罗把它称作在心智上做小孩子
啊。啊，这在哪里？
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呢、啊、
哦呦，这叫心智上做小孩子啊。
对啊，追求方言一样，他这两段话是连在一起讲的嘛。
哎，
他不是说他有什么错，也不是说你不能这样追求，但是你晓得心智上要做大人。什么叫做大人呢？哎，你把约瑟当成你服侍的榜样，这是很对的、嗯、可是像这样一个被神所用的人、嗯、并不见得是需要一些超然的属灵恩赐、属灵经历才造成这样一个神的仆人，明白吗？
但是我们回头看约瑟，还是觉得他的经历太丰富了。
那个经历的丰富并不
不是他求来的，
哎，不单是如此，而且他凭着信心这样往前走。他见到法老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”那这100%是一句信心的话。这个信心整个的经历是他对于他祖先的神的认识，而并不见得是某一种超然的恩赐经历在他身上，他就去追求这个东西，抓到手上以后，我碰见谁的梦我都能解了。不见得是这样，
他
是真的是啊。
对对对，
很多的传道人会告诉你啊啊，你说保罗有疫病的恩赐，那是不用讲的。
嗯，那些使徒好像都有哈。嗯，
哎，后来保罗自己病了没有？
他病了。
哎，提摩太病了没有？
对，也病了。
是啊。
哎，对啊，提摩太病了，他还劝他又稍微用点酒哈，这个手段比较粗等。嗯，他干嘛不按手按在提摩太上，就让他好了呢？
就是啊，所以这些事情呢并不是照我们所想的这样啊，并不是照我们所想的这样。你如果有这些的经历，有这些的恩赐啊，感谢赞美主。你如果没有呢，不要怕，照样神可以在你身上做工，照样你可以服侍主。反而我们看见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太早太肤浅的接触灵恩之后，他这个生命的道路就走不好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深入到生命里面看问题，从神的心意里面看问题，从教会里面看问题，他都没有办法想这些事情。他只知道说起我去祷告，我凭着信心，然后神就会替我解决我的问题。这个到最后成了肉搏战了，成了靠肉体了。无论什么情况临到他的答案是一样的，神要考验我有没有信心，神要看我是不是愿意祷告，要恳切，是不是把信心放在他身上。如果是，那他就把我的病医好，把我的钱财给我，把我的家庭恢复，其他的都是假的，其他的都是没有用的啊！只有祷告才有用。哎，你成了一个苦行僧了。圣经可不是这样讲的，彼得讲得很清楚，有了信心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加上节制。谁告诉你说只有祷告是有用的？连读圣经都是假的，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你说你只要祷告，只要亲近主，天天被圣灵充满，天天说方言，你连弟兄姐妹都不认识都没关系？这是谁告诉你的？圣经在什么地方这样教导我们？你在过度简化问题，像一个没有知识的人，像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呢、啊？像摩西直到如今呢、啊，可以说没有任何属灵的超然经历。
哎呦，对呀、啊，到了这八十岁，约瑟都，雅各都回去了吧？是不是？雅各都有好些孩子，然后都准备回去了，是这样吗？
没有没有，这个我又不捡了。你去算一算的话，我们曾经稍微提过这件事情。
哎、
你去算一算啊，这个他的哥哥啊，以扫已经娶了
两个太太。哦，他出来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。嗯、
对嘛？他为了等这个神的应许啊， 他非但不娶老婆，而且等到70多岁都不娶老婆。
哎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这摩西比雅各还强一些嘛，就是他这时候最少孩子有了两个，
你要
而且一开始安定的放羊了，嗯，还是不错的。跟他回头一想，按岁数比，嗯，比雅各也不差，说不定等到雅各那个岁数，他就有些什么。
好了，各有千秋，你要这么讲也可以。但是重点是什么？到了摩西的时候，你看神不单用这个荆棘被火焰烧着，却没有烧毁这个大意象来吸引他。我们仔细读下去，我们会读到一些非常惊人的话啊。我们从3章第4节开始啊，那个时候摩西说：“我要过去看这大意象，这荆棘为什么没有被烧坏呢？”啊，为什么
上次好像特别说
上次见了
他比较识货，对不对？
他识货，
哎，这真是货。我听完节目，我再想想，这经济被火烧的，这确实没有什么，
是
这有什么啊？
哎，
如果不想到耶稣的经济冠冕，这怎么想也觉得没什么。嗯，
哎，我们今天实际上就应该是一个经济被火烧啊，怎么样？这保罗的话，新约的话叫做有宝贝放在瓦器里，
瓦器，嗯，
对吧？人家看见你的时候，就看见那个宝贝。可是有没有看见瓦器呢？嗯、也看见瓦器，
先看见瓦
器烧起来
是不是？
哎，不见得，先看见火焰，但是看见呢，
先看见
这个火焰居然住在荆棘里边，居然住在这个瓦器里边、嗯，那你的见证就成功了。
嗯，
这是圣经不变的原则。今天很可惜，今天我们有一个思想，嗯、认为我要发大财、成大功、开大车、住大房、生大儿，才算是有见证。
哦哦，那就是火烧着玫瑰，火烧着牡丹。
不是，你是一个这个、像这个烧天然瓦斯的假木炭壁炉一样，后台很硬啊，烧的也很带劲儿，风吹雨打火是不会灭的。你说这个能量从哪里出来？哦，这个人这么能干，这个人这么有恩赐，难怪他信主，难怪他可以替神做工。
哦，那反过来了，你的意思就是
反过来了。我们常常认为说，哦，要是基督徒我受苦的话呢，别人就不敢信了，这个说法是错的。向来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这句话不只是对那个人来讲的。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，像保罗一样，他说要夸我就夸我的软弱好了，
嗯，
我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我并不是一个多么特别的人。像前天我们放这个导令阿姨的访问，
嗯，
他是很多的细节没有讲啊，
嗯，是不是以后再做一期？
哎，他要是肯的话，我当然他有很多的见证，很多的经历。当时我知道的，他从明湖搬到中国城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先生也失掉了工作，其实他们的工作一直就是这样子，很稀少啊，像稀有金属一样，可是从来不妨碍他们服侍，他们是充满信心、充满喜乐的在服侍。
嗯嗯，
你如果见过这个人，
我见过大林，
你认识他们吗？
但是
当时，
嗯，
当时他们每个礼拜往中国城去开车啊，
嗯，
他们的信心与他们的服侍是让我们非常惭愧的。
是是是。
有一次我清清楚楚的记得，他几乎已经是口袋空空，大概就剩一点点钱，
嗯，
他加了油就往中国城开，是一点考虑都没有的。
哎呦。
啊，他不是故意告诉我，他到小孩子传完了福音，有一个姐妹吧，大概塞给他20块钱。
哇。
他好像中了第一特奖一样，
是
因为太高兴了，所以那天他才把这个事情告诉我。可是他们真的是充满了信心去做这类的事情。那直到今天，你想想看，他们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在美国，那中国人中间谁没有一点退休金呢？谁没有一点积蓄啊？
是啊。哎，不过我见到达林阿姨的感觉就像有火焰在那烧一样，
就是因为他们这么喜乐，这么有信心呢、啊
嗯、
周围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忘记他可能也有经济的需要。
那倒也
是
哈，对，
你跟他在一起，你从来不会想到说，哎，他们可能，哎，他们这个经费从哪来，也许他们经费根本就不够，你根本想不到这件事情。
对哟、哦，你确实我也没想过，我见过他2、3次，从来没想过。
因为我们今天习惯了啊，
嗯，
在北美的弟兄姐妹，在北美的教会，尤其是啊、做什么事情呢、啊、都计划得很好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认为别人也和我们一样。
因为条件允许，经济太宽裕了。嗯，
对，经济太宽裕，所以经济就不清楚了，对吧？
哦，那就成了人和人之间来的荆棘了啊。
至少这个火焰呐、啊，
嗯，
就有一点像背景图画，是不是相当稳定的啊？可是没什么温度的，也没有那个力量。但是我们能不能把事情办成？哎，我们可以把事情办成，办成了。你说跟其他没有主的团体、没有主的人办事有没有太大的差别？哎。讲老实话，往往没太大差别。人家怎么立预算，我们怎么立预算。人家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呢？我们也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。人家盖房子怎么贷款，咱们也怎么贷款。有的时候还发行一点这个教会公债啊，大家借给耶和华。总之把事情办成了。房子盖好了，
嗯，
有的人谢他的菩萨，有的人谢他的上帝，
哦，
这好像讲得很难听啊，但是真的如此嘛，
哦，
对不对？我们这个经济呀，
这下成了北美教会的第50大问题了吧？
我们这个经济就是经济太富裕了，
哦，
对吧？长得肥肥胖胖的经济，那圣经里在这里看的是一个枯干的经济，没有加行美容的经济。然而神的火焰烧在他身上，摩西把这个叫做大异象。哎，我们如果能够成为这样的大异象，往往就有福了，因为人家就能够很清楚的看见，哎，你们这些人是这么平凡，是不是？
嗯，
这么让人瞧不起。可是同时呢，神的能力在你身上，我不得不信。就像当初以撒，他种地有百倍的收成，到最后啊，非利士人怎么欺负他，怎么欺负他，到最后不得不来跟他讲和。
对，因为看得见，哎，神总是与他们同在。嗯，
对呀、啊，他那个看得见是很清楚的，因为
蒙哥，可是你看福音营的时候，人家看，就像二三子说的啊，
嗯，
人家看你怎么看也不像荆棘啊，看小辈
兄弟嘛，就是、又肥又胖，对，嗯、
对。
脑满肠肥，是不是？不是说基督徒就要又瘦又小，可是你想想看，当初以撒种地哈，
嗯，
我们稍微提过，不过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有意思，你去想想嘛，
嗯，
我在这块种地，我隔壁的非利士人就隔一条水沟或者隔一条田垄，他在隔壁种地，
对对对，他也没有说专门挑最好的地哈，
没
有挑最好的学区什么的，
对，就像现在大家要钻油是吧？
嗯，
如果我们两个住隔壁，我家钻个井出油，哗一下冒了老高，那你家钻个井应该也怎么样啊？
也应该差不多。
哎，对，
那按照现在赚油是差不多，应该是、啊、
对，应该差不多嘛。好了，那时候就奇怪了。同样两块地啊，临在一起呢，以撒种地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这不气死人吗？
嗯、
就隔一条水沟，隔一条田垄，对吧？那是他的，这是我的。他一种百倍的收成，你知道百倍的收成，种田到收割了不起，我们就算他9个月，好不好？
你是说算他收割的那些天？
嗯，
哎，你到收割的时候呢，我的东西长得比你好100倍，那平均下来每一天我的东西要比你长多少？你这个数学家算算。
没算过，你是说这个9个月的话得算270天？
哎，到结果的时候我比你多100倍。
哎呦，这样算上几次方，那好像每天长只要多一些就可以了。
哎，每天我比你多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而且这个看得出来，这个差距是一天比一天大，到最后有百倍的差距。
对，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越到后来就越明显。嗯，
我们种的是一块地一块田，种的是一样的庄稼，哎，难怪非利士人就喜欢把他赶走，喜欢把他的井塞了，把他赶到别的地方去。为什么？这块地我拿来种，
就是
对吧？
就是
我挖不出水来，你挖得出水来。可是把以撒赶走，一种这块地可能又怎么样？又贫了，又穷了。
嗯，
明明塞住的井啊，要再挖出来呢，没水了。
那你说放在我们今天这怎么用？
今天呢、
啊，
就是凡事都是出于神，
凡事都出于神，
也不一定要去求什么特别的恩赐。
嗯
嗯，你就老老实实去传那个古旧的福音，老老实实
就看起来跟别人是一样的人。
对，但是你必须要诚诚实实的活在人面前。
诚实
当初种庄稼这个事，你怎么种我怎么种，你怎么长我怎么长，是看得一清二楚的。今天在北美一个啊，这是啊北美华人教会第几个问题了？
哎呦，从今天开始算就是51大问题。嗯，
好吧，就是我们见证最大的困难是啊，不是说神没有祝福我们，而是我们的生活都没有透明度的。
哦，怎么叫没有透明度啊？你又不是做官。你又不是在公共服务，你要什么叫透明度呢？
这个地方日子太舒服了，你家到我家哪怕是隔壁邻居啊，也是老死不相往来。
哦，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哪怕是教会的弟兄姐妹，
你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对，哎，所以教会里面就有彼此相敬如宾啊，彼此很有礼貌，大家一起来赞美敬拜主。可是需不需要我们彼此洗脚啊？
不需要。你这个是北美的第四十大问题，你们以前早就讲过。
以前早就讲过，对不对？
早就讲过，根本就没有机会洗脚。
对，真的要的话，有洗脚机代劳。
还有洗脚机啊？
对吗？你干什么都有现成，要诗歌啊，买个 CD 往里面一放就好了。要割草，找老莫嘛。忘了带圣经，哎，没关系，墙上有，幻灯都打好了。你要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啊？你要什么字形的？仿宋体、楷书、经文，连卫碑，哎，我们什么都有。尽管吩咐，要照顾孩子哦，请个老美来替我们做就好了嘛。要吃饭，哎，去买买买。要探访哦，花钱请个牧师嘛，牧师负责探访，比我们自己去要好多了。专业人员要办福音聚会，要站福音讲台，那当然花钱去请知名的讲员嘛，前民运人士、前电影明星来替我们传，多好啊！要到远方去宣道是吧？没问题。短宣短宣，只要是短宣，没有我们不传的福音，没有我们去不了的地方，只要你能短我就能宣。对不对？你说我们到底有什么缺乏？因此呢，你就越来越看不出这个神的工作，这个经济上的火焰。那当然我们没办法特别去做这件事情，你懂的意思吗？并不是说我们要把房子都卖，大家都开始过苦日子，让人家
看见。对，我刚刚就想问你说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来个故意变成荆棘，对不对？就是
要
服给人家看。
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已经说了，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这不是哪一天特别做的事情，这是天天做一样的事情。你每天去上班，你说去干什么？我去替我老板做实验，就这回事嘛。对不对？
四十年
我替我老板出差到中国去，你可以做到公司的副总裁、总裁。我跟你讲，你上面还有老板。
哎，那是总有老板。
你还是在替你的上司效命。你既然已经在这样的情况，你就好好的去放别人的羊群就是了。
哎呦，那些人说我自己来开公司呢？
凡是自己开过公司的人都晓得，他以为自己做老板，你去了就晓得了。那你不是一个老板，你是一群老板。
还是有老板。
对，我们没有这样的自由，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。你不必特别去做什么，你已经是经济，你已经在一个困难里面，只是说呢，哎，你就尽心尽力的去做啊！既然我们已经在北美，既然主已经把我们养得脑满肠肥，每个人的日子已经是这样过了，你也没办法，你就老老实实去做。但是到了合适的时候呢，主还是会把你摆在灯台上的。第四节，那个时候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。哎呦，这几个字特别有意思。他不再是从天上呼叫了，他是从荆棘里呼叫。
哎呦，这还是第一次吧。
摩西，是啊，到后来摩西要去见主之前，他就形容这个耶和华说是住在荆棘中，上主的喜悦。神喜悦住在哪里？住在人间，住在荆棘里。
哎呦，
他不再是住在天上的神了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不得了的事情呢。所以说，人虽然在地上重复他祖先的困苦啊，可是神做了大事了，这怎么不叫大异象呢？这大异象是什么？不单是荆棘被火烧着，这大异象是从天上的神呢，现在住到荆棘里边，从荆棘里边和摩西说话了。
而且
你
说他住哪不好，但是从天上到地下来，地上还是有很多美丽的地方，他就要住在荆棘里。
他从荆棘里面呼叫摩西，摩西，他说我在这里。这是圣经里面不断会重复出现的一个模式啊！不单神叫你，学问的会讲道的人会说，他会叫你一次跟叫你两次还有不一样啊。
哎呀，叫一次就不得了了。
当他叫你的时候，他是确确定定的，你知道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打什么？
我在这里，
我在这里。对不对？我们常常鼓励听众朋友啊，星期五像明天，哎，查经时间啊，无论你在哪个地方哪个教会，哎， 跟着你的基督徒朋友到教会去查经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地方，神要借着他的话对你说话，神要呼叫你。呼叫了半天怎么样啊？
你得说，你得回答啊。
不是啊，这个上帝是现在是很伤心。为什么？他叫了半天，大家都是留言机啊，和世外桃源的留言电话一样。
哦，
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，那个时候这个小的卡式录音机啊，磁带啊，小小的，刚刚开始上市，那就很流行了。
那太老了吧？
太老，对我来说不老啊。
嗯，
对吧？哎，我都还记得很新鲜的。那个时候上课，大家每人要弄个这个东西，那就失望了。尤其在大学的时候，我
听不懂的把它录下来。
不是听不懂了，我今天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我要去办，我跟女朋友约会，哎，一托我的好友啊，怎么样？我自己不客前往，对，我不客前往，请你代表，
嗯，
带着我的小书童，就是我的小录音机，去帮我把它录下来。这样无论后来我听不听的，我至少心安了。
一般回去是不听的。那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倒没有这个，就是请同学代签个名儿就行。
后来我就看见有个漫画家画了一幅画，
嗯，
课堂上上课已经不是老师跟学生上课，对，两个录音机，一个是老师的，一个是学生的。
哦，老师也就不来了。哎，所以现在有网上教学嘞，对不对？
就是，
全都录下来，你录下来，你慢慢听吧你。
那这个所谓的从经济里呼叫他，是我们在大做文章还是怎么样呢？就继续读下来就行了。啊，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
哎，这里我记得有，我听过有人讲，这个脚上的鞋都很有讲究的。
是很有讲究，它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深奥的道理，但是从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点来说，
不要讲
鞋是为了干什么？为了走路。
走路啊。嗯，对呀，
对，
那时候又是放羊，你要这不穿鞋，肯定脚都被石头扎破了。
你要是眼睛一直停在鞋上呢，你就不太容易明白这段圣经。
哎呦，
什么叫做鞋脱下来？我们中国人应该很容易懂这段圣经啊。鞋脱下来是干什么？
嗯，不知道。鞋脱下来，
你们家脱不脱鞋吗？
哦，我们家脱鞋，对，为了干净。
就是啊，鞋脱下来就是到家了的意思嘛。我回家了，我就把鞋脱下来。
对对对对对。
你不用跋涉长途，你甚至不用像雅各那个爬个天梯去找上帝啊。
哦，你就
因为你所在之地已经是圣地了，你不要进前来，不是不要你再继续向神靠近，你不用再跋涉长途去寻找你的神了。
那这个时候他到荆棘了没有啊？
他当然就站在他前面啦。
对呀，他还没到荆棘，他就在那要看的时候，他把鞋脱下来。那在那地方就是圣地啊。
这话是照神的话来定义的。你照人来说，你可以说他还没到那儿；照神来说，你
已经
到这个意象，你已经到了。为什么你已经到了？耶和华继续讲啊，讲两件事。
嗯，
第一件事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对。
但他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。嗯。
这个父亲就是你祖先的神，你可以翻成你祖先的神。我就是你从前听说的那个像亚伯拉罕显现的神，像以撒的神，像雅各显现的神。
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先别跳过去。
怎么讲？
哎，我是正好翻开圣经，那这时候摩西就蒙上脸呢，他怎么知道怕神呢？
启牧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
哎哎，不是，那是说他开头他听见那个话，他不知道是神在跟他说话。他说摩西摩西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谁在叫他，是吧？他那时候怎么不害怕？他是那时候怎么就知道说我在这里？然后等到神说了他是他祖先的神，他就开始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了。
你想想看，神已经到地上来了，已经在他的面前了。神把他自我进一步向我们启示出来的时候，没有人不怕的，没有人不伏在地上像死人一样。
嗯嗯嗯。哎，现在很不是有些福音朋友说我就是要见一下就行了吗？
好吗？那你就去见他们。你看见我们这些经济身上哪怕有一点火苗，你也知道，你也应当知道神离你不远。
嗯，
可是你总得想一想，你凭什么去见神？
嗯，
我们现在把神当成一个观念，一个问题来讨论，来否定，是不是？好像说他不在他就真不在了，
就这意思。
等你见到他的时候，你再告诉我他在不在。
哎呀，那时候就
你再告诉我你怕不怕。人
不怕，就怕那时候来不及，对不对？
人不怕神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一件事情，你不信神还比不怕神稍微聪明一点。 但是你为什么不信神呢？因为你根本不怕神。
哦，
你来到神面前不知道把自己的脸蒙上，不知道把自己的嘴捂上，是不是？神在地上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们现在跟你讲的就是向摩西显现的神。摩西这个埃及王子他知道怕神，我们现在这些美国的 PhD 啊，呵呵，不知道怕神，光知道怕老婆
嗯，还有怕老板啊什么的，总之就怕看得见的。
你想想看，什么都怕，
嗯，就是不怕神，
死也怕，生也怕，就是不怕神。
哎呦，
这人真的是很可怜的，对不对？摩西你看他那个时候不怕王命，不怕王怒，他不怕埃及人凶狠，他就可以把埃及人打死了。
哎呦，真的是啊，他不怕王命，不怕王怒，这时候怕看神。
然后神就接着说了，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。哎，请问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
这句话就是写了神说嘛，这前面讲过了，这有什么特别的？前面不是他们做苦工吗？以色列人做苦工。
这句话里边有一个词是第一次出现的。
哦，那我知道了，我的嘛，我的百姓。
哎，我的百姓。
啊，
我
的
百
姓。
以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？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或者说亚伯拉罕家的神，以撒家的神，雅各家的神，对不对？
那这些百姓也就是亚伯拉罕家的，也就是
我知道
以撒家的，
我知道了，不一样啊。这个百姓里面通通是埃及的奴隶，没有一个像亚伯拉罕这么有出息的，你知道吧？
哦，
没有
出息的摩西已经跑出来了。
对，没有一个像以撒、像雅各、约瑟这么属灵的，没有一个。可是从人来讲是退步，从神来讲是什么？
有
进
步。进
步。神要的是什么？神要的是一两个属灵人，还是要他的百姓啊？
那要我的百姓。哎呦，对对，你看看到这，我就要想了，这要这些人干什么？
所以摩西被称赞为忠心的仆人呢，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的仆人。从他做埃及王子的时候，希伯来书就很清楚地讲了，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。他的心不单是念着神，他的心，他的命更是与百姓紧紧连在一起，因为那就是神的心意。
嗯，
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心里面想的不是这么回事，他想要成仙得道，他想要成为一个最贴近主的属灵人。哎，
成为最属灵的人。
哎，你为你的良人呢、多有摆上，是不是？你晚上不睡觉为了要寻找你的良人，可是你的良人却跟你说，我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
哎，那会不会是这样，就是你成为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属灵人，就或者是像摩西这样，他就更容易服侍他的百姓呢？
怎么说怎么走都可以、但是到最后你要给自己打分数的时候，你要稍微看看自己到底怎么样，你不要气哄自己。那怎么看呢、那是在乎这个彼此洗脚。你看彼此
是最后你不能看说你是越来越像亚伯拉罕那么属灵。
是啊，你好亲近主啊。有的妻子她属灵到一个地步，她丈夫都不认识她了。我请问你，这个人的属灵是真属灵是假属灵？
哎，你就是属灵嘛，属 zero。
你要这样讲也可以。她实在是
连丈夫都不认识，那也太不真实了嘛。
不是，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她不认这个丈夫。
我知道，我就说她连她的丈夫都看不出来她这个真正的。哎呀，这怎么讲？
他这个，他跟主的关系太好了，太亲近了。什么事情主直接告诉他，这个丈夫是一天比一天是越来越配不上他了，你知道吧？
哎呦，那对啊，我就说他丈夫要感觉妻子在天上，我在地下，说不定还到地狱去，这太不属灵了。
他丈夫一读到这段圣经就很有感想啊。对吧？他神说不要进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他摸摸脑袋说：“哎，我每次回家见我太太就有这个感受。”因为他太爱主了，他太明白了，太圣洁了。我不能碰他，不能摸他，不能随便跟他讲话，在家里不能说错一句话。他比我们教会的牧师还厉害。他动不动就给我一篇讲章，是不用打稿的，全部不用准备，里面一个字都不会错。
哎呦，孟哥，我还真没见过这样子。
哎， 那你还年轻啊，我跟你说、啊
哦、我还年轻、哦、
我还真见过好几位这样的姐妹啊，那令人心碎啊。
哦，我们听到过的那种见证都是说太太她真的生命改变了，是不是？他这个本来是那样的，然后反过来了。
你生命改变，毛毛虫变蝴蝶固然很好，可是你这个蝴蝶是你丈夫的妻子儿女的妈，你不要变了蝴蝶，还没主还没提你，你自己就上去了，这麻烦呢。
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这个他改变以后是更让他的丈夫啊、容易让他丈夫亲近他，容易让他丈夫这个是吧理解他。
那就看你圣经怎么读了。圣经里面说贤德的妇人，
嗯，
对吧，谁能得着呢？
就是啊，
那这底下的形容，那我们一节目一开始就说了，她的身材像商船，对吧？
又来了
又来了，对对对对对。
哎，这回大家见过蒙哥了，他会不会说蒙哥的身材像商船呢？
啊、这我们在那个湖那边是只有独木舟啊，你就说独木舟就好，那边没商船。
嗯，
我妻子也像独木舟，好吧？
对，像独木舟的听起来比较
好。二人的独木舟，哈，行吧？
哎、对对，
好吧。
你看她那个才德的妇人，她的丈夫要心里依靠她、嗯。你讲的那么属灵的，是怎么依靠她呢？
我心里追不上她，她太圣洁了。
对，他也没法依靠他，这、
没办法跟他谈这个柴米油盐的事情，也没办法告诉他我的需要、我的软弱、我的孤独，对不对？我还活在肉身、是吧？这都没办法谈的。那其实一个妻子应该怎么样？一个母亲应该怎么样？一个媳妇应该怎么样？那圣经里面是讲得清清楚楚啊，可以说远比一个儿子要怎么样啊，一个爸爸要怎么样，讲得还要清楚。但是姐妹如果不把那个当成标杆啊，姐妹光是凭空捏造了一个所谓很属灵的玛利亚，像是中世纪那个古画里面画的那种玛利亚，然后你就试着去做这个玛利亚啊，
那他就是丈夫在家里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
呀，他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那他这个话也讲得很有意思，他不是说你发了哀声你受了苦我才听见我才看见，你不祷告我不知道，不是这样。我原来就知道你们的困苦。那对于我们这个困苦他怎么办呢？哎，神不但要得到他的百姓啊，而且他得到他的百姓的方式是什么？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有三个非常非常惊人的字，头三个字是什么？
我下来。
哎，这要慢慢念才有派头，这要请二山子来念。我下来。哎，对，这个是天上的神呢、梦里的神呢、成了一个什么下来的神。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从荆棘呼叫他，这个已经是你所站的地方，你当你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不用再走到哪里去，你不用再往前走，你不用再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方法，你已经在这个圣地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成了一个我下来的神啊。对不对？这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啊。
哎呦，你这个蒙哥你不说，我这读过好几遍了，没觉出这三个字特别。
因为你从信主直到如今，你就认识的神是我下来的神，你就不把这当回事儿。其实不是读这段圣经，而是当你在读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没想说那是在天上的神，
没想到过，对，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仰起头来才能见到神。
对呀、你没办法想说，从你每天上班下班带你岳父的羊群往野地里去，在因为受你太太的督工是吧？
没有没有，怎么能这样讲呢？
受你儿女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神早就听见，早就看见，不但听见，不但看见，而且他根本就已经下来了。你这个荆棘啊，他根本就已经用火焰包围你，他根本就与你同在，是这样一位神。对吧？所以我们不是传福音都常常讲嘛，信耶稣不是宗教，因为宗教是人去找神，人怎么找？你穿了鞋去找，你鞋都没穿你怎么找呢？
就是你就假设那个神是在天上的，你要使劲的爬往上。对
对
吧？
找了半天找到是什么其实你根本不知道，但是圣经这位神啊，原来是在天上的神，他要怎么做事呢？他做事不单是荆棘与火焰并存的神，而且这个火焰是从天上下来的火焰， 是他来迁就我们，不是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去找他。啊，
尤其是我们今天所信的神是已经下来的神，
已经下来的神，他下来干什么？哎，你看，你这个到偶像的庙里面，那些菩萨通通坐在里面，通通都是下来的。他下来的问题是他上不去了，你知道吧？他下来干什么？
所以他叫烧香嘛，香就飘上去
了。是啊，所以常常有一个人说，关公到底是黑脸还是红脸？照说是红脸关公，怎么你们庙里面都是黑脸关公？哎，给熏的嘛，
熏的，
这 barbecue 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这是这样子，你下来到底干什么？你下来接受我的赞美敬拜，你下来接受我的奉养，还是干什么？他说我下来是，底下有两个字儿，那更是离奇了。我下来不是要从你身上拿什么好处，你本来是经济，我下来非但不审判你啊，我要干什么呢？我下来是要救他们。
哎，这个字是不是第一次出现呢？以前有这个观念吗？在创世纪有这个救他们的观念吗？
亚伯拉罕救了罗德，摩亚啊是神所拯救的，那是很清楚
的。那是神救的，但那时候他救挪亚，他没有下来救就是了。对吧？他只是只告诉他做个方舟，哎，这也不
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那就很模糊了。这个所谓的蒙恩到底是什么？对对，
怎么个蒙恩？他为什么就他蒙恩？是不是？
对，所以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啊，是一个将来神要做事最基本的蓝图。最精简的大纲，什么都在里边，可是不是很仔细。从亚伯拉罕开始
就不是那么容易学，就是。
啊，对，所以我们做节目也是照着圣经的榜样，对吧？你可翻可剪可快可慢，像今天节目属于这种慢的，对吧？
今天比起前几期还算是快一点的。你看，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三章的前半段了。
那你这个数学不好，我们第三章一共有二十几节，我们才讲了八九节了。对吧？那还不到啊，三分之一差不多。但是神第一次做事，用洪水审判天下的时候，他那个拯救啊，尽管都能够完全用到新约里边来，可是他不是这么仔细。从亚伯拉罕开始呢，他就慢慢一点一点的再把他的救恩要怎么做，给我们演算一遍。啊，
到了这时候就比较仔细了。
对，等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进了迦南地，他又再一次借着士师，借着大卫立国那些事情，啊，直到以色列灭国，他把将来要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再仔细演算一遍。所以这个节目一定要慢慢做。
我想按照蒙哥这个进度，非得做他个十年八年做不完。
哎，那不需要讲属灵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主那时候没回来呢？对不对？说不定
你怎么知道主不是看一日如千年呢？啊，
对呀、啊，所以我这个做节目还是很怎么样？很凭着清洁的良心去做，因为这个电台要求每个月初就把钱都付给他们。
所以呢？
所以万一中间主来的话，我没欠他钱。
哦，
你知道
吗？你们不像发工资一样，不是后面付，
是
先付。哎呀，
我们没工资，我们要付电台钱，但是在还没用之前就先要付给他。所以主要是明天来呢，只有人欠我，没我欠他，这样很好。
哎呦，哎呀，这个太
我
这个比较熟
练。对了，我不要做了三天节目，主来了，那我就欠他三天的钱还没给，这不好。好了，
哎，猛哥也没有多付吧？你不会一年把一年的就先付了吧？啊，
那也不行，因为我们曾经跟他们交涉过，说我们多付你一点，你可以打个折扣。后来从前那家电台他没同意，后想想果然不好。这个收音机电台啊，说变就变，说卖就卖，说关就关，这完全不在我们手上。
有，所以这现在我们在1320，说不定哪一天就变成1230了。是
说讲的一点都不错，
所以一天做一天的节目就够了。好的，
对，一天难出一天当啊！无线电电台，尤其 AM 电台、FM 电台，现在在休斯顿这样的大城市，那是抢手的不得了啊！你要能够抓住一个时段来传福音呢，真是主格外的恩典。不过呢，最近呢，在休斯顿可能有更宽的恩典之门要为休斯顿的基督徒开放。那这个呢，暂时还保密，因为事情还没成就。
哎呦，
对吧？到时候再。
那我们不住在休斯顿的人有没有福气？听到
这个很难讲，到时候才知道啊。有一部分可以先告诉大家，就是这个休斯顿的 KHCB。就是 FM 的电台，这个可能大家都晓得。你们在
KHCB 在 Car Station 也有。
对，你们是另外一个频道啊。他们有一个 AM 的电台，就是1400。1400呢，因为他在 Galveston 发射，所以连 Houston 西南区都听不太清楚的，没法听的。
啊，
那目前他们有一个计划，要把他们的天线呢、往内陆移到 Lake City。移到 Lake City 之后呢，应该就会很快扩大收听的范围。啊，那这个移到 Lake City 之后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可能都是中文的基督徒的广播节目。
哎呦，
嗯哼，所以以后您要是周日没听见世外桃源呢，周末也许可以到那边去补听，但是细节都还不清楚，而且事情还没成就，就稍微
透露一点，一不小心已经被他说出来了。
哎，对，稍微透露一点呢，哎，可以了，别再讲得太详细啊。
别再讲得太详细。
那好吧，咱们今天就先录到这个地方啦。今天讲的几个重点，再和听众朋友复习一下：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。人虽然还在各样的劳苦愁烦之中打转了，可是神却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，就是从呼叫亚伯拉罕那天上的神，变成我下来下到荆棘火焰中向摩西说话的神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变成了有一批叫做我的百姓的神。他为他的百姓有所预备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各样的困苦里面拯救出来。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思想，借着圣经让我们能够看见，这是神在人世间做事的进程。听众朋友，除了圣经之外，你在任何一本历史书里边找不到这样一个辉煌的消息。这个从天上下来住在荆棘火焰中的上主，还有什么话要对摩西说？还有什么事情要在这个地上做？哎，听众朋友，就得请您下星期四同一时间在节目里面继续收听了。今天星期四，明天星期五，当然我又少不了要唠叨几句，请您参加教会的查经班。没有地方去怎么办？就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，我们会在那个地方，我们每星期五总有一批弟兄姐妹在那老老实实的查圣经，我也常常会在那儿。那尤其不要忘记了，后天晚上星期六同样地点，华人基督徒教会举办头一次的世外桃源茶会，6:30吃晚饭，有诗歌，有小提琴的音乐，有见证，有轻松的信息。对我们来说，最可贵的就是借这个机会能够和听众朋友见见面，大家多聊聊，彼此认识认识，说不定哪天你也可以上来和我们一同查圣经，一同主持节目，那不是挺好吗？好的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个地方，愿主与您同在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。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，庄稼已经发白，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.com swtychina.com。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让我们下次再会。
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，我愿做那太阳。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，我愿做那 上交